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旧约读经班。今天我们是继续读约书亚记，要看的经文是第11章到20章。我们也会稍微复习一下前面所看的那一段。一开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有一群渴慕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以下这段时间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以信心承认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话，借着这些圣经中的记载，求今天这个时候主你继续来向我们说话。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历史书总共有12本，一开始的这两本书我觉得是特别的困难，就是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约书亚记是因为它里面讲到征服迦南人所遇到的一些现代人会特别有的问题，就是说常常有些慕道友或者是新信主的人就问说，哎，神把这些迦南人都杀掉是不是很残忍啊？他们会觉得说有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那关于这些被杀的迦南人里面，因为我们觉得有障碍的话，是觉得说这里面一定有些是无辜的人，好比说小孩子或什么无辜的人，然后我们就会有个问题是无辜的受害者他的归宿的问题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稍微 cover 一下，然后在整个的读经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继续会讲到这个问题。关于士师记比较困难的是，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生活非常的失败，就是说哎呀，这些神所拣选的人为什么他们生活这么失败，最后情况这么混乱，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在头两本书是特别的困难，但如果大家可以把这头两本书看完了，那后面那十本书会比这两本书要容易一些啊。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大家一起跟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合宜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三章16到17节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读的两节经文。我希望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它是要我们对准神的话来调整自己。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吸取属灵的知识，更是一边读一边对着神的话语调整自己，这叫做读经。它告诉我们四件事情，你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观念上的调整，一个是行为上的调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这教训它就是一个传授，传授我们属灵的真理，你别的地方找不到属灵的真理，只有神的话语才有。永恒的真神把他的真理来启示我们，这是圣经的传授。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哎，我们不停地在纠正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脑袋里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观念，也许你从小到现在，或者别人跟你讲的，或者你吸收的累积的一些东西，可是你不读圣经就没事，你那个东西还是一直那个错误的观念会一直存在那里。但是当你读神话语的时候，你就说，哎，怎么跟我讲以前想的不一样啊？你就越读的时候就越对准神的话来纠正你过去的那些观念当中有错误的地方，这是教训跟督责。那这是观念上的调整，还有两样是行为上的调整，使人归正跟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就是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就是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你读圣经会就自己会越读越好，你这个人会越读越好。教导人学义哈，培育我这个教导，它不光只是观念上的传授。这英文的圣经，大部分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training， 翻得很好，说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训练，一种培育。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行为培育成属神的品格。所以这两样事情，一个观念上的调整，一个行为上的调整，这是你读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做的事情，你就针对 神的话语，在不断的调整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一班主日学是基督徒参加的，因为你有这个信心，你相信神了，那你读经的时候你就会调整，你就会观念在更新，行为也会更新啊，这是圣经的作用。但是是不是说我读圣经就是让我观念跟行为上变，我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读经的目的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圣经明明说，接着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读经的最终目的是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们一看到这个时候又会有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善事，因为我们讲的善事就是修桥补路，做好人做好事，帮别人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善事。那你用你自己的想法来定义这个善事的时候又出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才知道啊，神所说的善事是什么，不光只是改善自己，而是接受双倍哈。那这个善事的话，在圣经里好几个地方讲，我以申命记第六章十八节做个例子，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圣经所说的善事是神的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这个叫做善事。那有些事情人可能觉得是很对，但是神就觉得不对。那反过来也是一样，有些事情人觉得不对，但是神觉得对。好比说你读这些历史书里面，我发现一件事，神看为一件事情看得很正很善，就是除去偶像。你如果把那个像你看那些以色列的诸王，如果他除去偶像，就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你在现在的社会里面的话，他说你都可以包容你可以信这也可以信的，都可以包容。但是当基督徒把他生命中的偶像除去的时候，神就说你这是行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那好比说你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这是神看为善看为正的。但是一般社会上未必觉得说你需要这样做。所以当你慢慢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所说的善事是什么。那这是我们整个读经的目的，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善事。然后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不晓得怎么行善。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子，我们如果不读圣经的话，就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就不可能会行善。那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好，我们这一班的祷告有两个，一个是愿主得到兴旺，就是在我里面兴旺，在教会兴旺，在社区兴旺哈。像使徒行传讲的，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啊，愿主的道在你里面兴旺，我们也愿主来赐福你读经的日子。那我们读经班有个君子协定，就是当你来上这班的时候，请你遵守以下三个规则。第一个就是你上课之前必须读完指定的经文，如果你没有读完经文的话，你就不要来上这一班。所以请大家要保持这个君子协定。然后有个良好的学习态度，我们不迟到不早退也不无精打采，我们就是专心一意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上课的时候接受随堂的测验，然后测验的时候不要看圣经。好，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继续来看约书亚记了，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跟大家看了一下约书亚记，它的主题就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好，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是神答应给他们的产业，那他们进去得这个地就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而这约书亚记真的是很好，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承受神的产业。你会觉得说，那我做了基督徒为什么好像又缺这个又缺那个，好像神的一些 promise 没有在我生活当中实现。你读约书亚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分段的话，简单的分段就是把这24章切成两半，前面的12章是得着产业，他们怎么去攻打迦南人。那最后那12章13到24章就是怎么样来分配给这些支派这些产业。另外一种分段方式就是我写的这么有4样，一个是就是把这4段当中一些 keywords 拿出来。第一段就是 crossing， 他们过去，他们怎么样过河，过河之后做什么事情。 第二段就是 taking， 他们去夺取迦南人的地。第三是 dividing， 就是怎么来分。最后是 serving， 啊，特别是最后那三章讲的是他们怎么样来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的主题跟分段。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经句，有两段的经句，大家可以把它记下了哈。约书亚记第一章八到九节，这是一段，然后二十四章十五节的后半段，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希望大家可以把他们这几节圣经把它给记下来，最好能背下来。这一部分我想讲的简单一点哈，就是你读了半天那个打仗，它大致上就是在地理上分成三段哈。中部他们一进去是从中间进去的，所以攻打了耶利哥跟爱城。后来你再读下去，他们就跟南方诸王打仗，所以那是南部的战役。然后到了十二章吧哈，就讲的说北边的那个夏所王联络了北方诸王跟他们打仗，然后讲了一些关于北部战役的事情，就大致上就分成这三部分。那前面的那些特别重要，特别是他们在耶利哥跟爱城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就是耶利哥那一仗中间有这么一段，我们来看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找着了之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五章十三节。来，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以色列人整个打迦南能够得胜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听神的话，他们顺服神。所以当他们什么战争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约书亚在那里看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么一个人拔出刀来。那约书亚一开始的反应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就说：“你是来帮我们的还是帮他们的？”那这一位的回答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不是，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是一个关键的回答，他来就是说他是做主的，他是掌权的，他不是站在某一个人那里的，而是要我们站在他之下顺服他的。那约书亚因为顺服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才能够打胜仗。那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是祷告，就是希望神听我们这个话，听我们那个话，但是其实神是要我们来听他的话。你如果一直只是要神听你这个话听那个话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始终是你是帮我的还是帮他们，那个你这一辈子不会打胜仗。只有到有一天你承认神的权柄，你说他才是元帅，他是做主的掌权的，顺服他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打胜仗。那这是约书亚记整个告诉你看，约书亚他们打仗嘛，打很多很多仗，那个得胜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他让神做元帅，然后神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以至于能够打胜仗。那整本的约书亚记就要传达的就是这么一个 message， 就是怎么样能够进去得那个神要给你的产业。那个产业不是说你一进去他自动就你张开手就放在你手上，而是你要去打仗得到的。那怎么能够得呢？就是要听神的话。那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一点下面那一张 slide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耶利哥之战成功的原因哈。你看他这个顺序，首先是神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那个圣经中的应许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应许，你不要 自己做梦说神的约应许大部分是无条件的，大部分是有条件的应许。那你看这个应许，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那这是不是有条件的应许？是有条件啊。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大使命？我们常常念那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最后那两节，是不是耶稣说啊，我来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还有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最后才有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不是？那常常我听到基督徒说，主耶稣应许我们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他就不记得说这句话前面主讲了他那个 condition， 说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又要给他们施浸，又要说我吩咐的你们都叫他们遵守，然后才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是有条件的，对不对？跟这里情况一模一样，神也是对摩西对约书亚说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这样子去做，这样子你们就可以进去得为业。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要神的同在，要神在生活中成为你的帮助，它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你必须要履行那个应许的那个条件，神会在你的生活中各方面与你同在来帮助你。当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顺服神的领袖，跟那些百姓听领袖的话，跟顺服领袖的百姓。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啊，一讲到神的子民的时候，他都在讲个团体，也就没有看到他什么讲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个人的。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他总是以为说这是我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所以说那我跟神之间好好的就行了。那特别是这中国人基督徒当中常常有这种奇怪的思想，他们没有整体的观念，而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全部都是讲那个整体，一出去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神的子民是一个 group， 然后要这整个的整体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蒙福的时候是全体蒙福，十二支派一起蒙福，然后教会是一个身体，整个的身体一起蒙福，不是说你一个人或者一个支派，不是你一个团体蒙福，而是整个的属神的子民，它是一个团队。然后下面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顺服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既然讲到约书亚记，你就一定要会 touch 到这个 topic， 就是信心跟顺服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你可以在他们中间画一个等号，信心等于顺服，这是圣经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罗马书一开始讲到说传福音啊，使徒保罗他说啊，神给了我这个职分，让我去传福音。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你去查一查那个字啊，查原文也好，查英文也好，随便你怎么查，你就查出说那个信服真道，它是一个顺服的意思。这个传福音就叫人去顺服于神。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那些使徒被抓起来，被那些公会审问之后，那他们就后来就说，我们为这事，因为他讲说基督复活，我们为了基督复活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啊，大家不是有圣灵吗？你们信主之后，在信主的时候，神的灵到你们里面，你只要是神的儿女，就必定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但是这个灵是顺从之人，就你信主了，信主就是顺服他，信主的人就是顺从神的人，然后是这样的人，圣灵在他里面。那在约书亚记里面一直反复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当初神怎么告诉摩西，摩西就一五一十的不打折扣的就告诉约书亚，约书亚接到摩西的指示之后，他就不打折扣的一五一十的照样去做，因此神就与约书亚同在，让他一直打胜仗。这是约书亚记十一章第十五节，这一节等于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经文。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你试试看，只要两个人三个人好，第一个人告诉第二个人说这样子这样子，你再叫第二个人告诉第三个人，会变样子，只要传一次就变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就是一点折扣都没打的，就是这是他们顺服的程度。那这个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观念，他们没有想到说信神要顺服到这种程度，说中间我可以改一点吧，我就是稍微大部分大致上是顺服了，稍微改一点这样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他的观念就是说，那我信主的话就是神给我很多的爱，给我很多的平安，给我很多的喜乐，就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去听神的话。但是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关系，那这个其实是个爱的关系，因为神要我们听他的话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会大大的蒙福。这就是那个一个有权柄有智慧的父母对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孩子还小时候你就听我的话，你这样听了神的话之后就会大大的蒙福。好，约书亚他也是照样做，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那这里也是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个观念，就是请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耶稣基督的教会。圣经里也把它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几个地方他讲到，就专门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特别用了一个字眼，就是说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你看看那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第十二章，就那一带有好几次，他讲耶和华军队出了埃及，以色列人在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当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讲的就是这群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读新约的时候看到说啊，神所赐给他的儿女有全副的军装，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跟我们看到说，属神的子民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攻击集团，是一个信心的，是要替主征战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他是耶和华的军队。在从前的时候还有这个观念，就是所谓的 the church militant 征战的教会跟 the church triumphant 得胜的教会。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十年，这个 message 渐渐消失了。人文主义盛行的时候就比较强调什么的，强调神对信主的人的好处啊，你信耶稣的话他会很爱你，会祝福你等等等等，然后就列出各样的 promise，然后说怎么样可以使你繁荣兴盛，身体健康等等等等各方面，这变成说是教会的主要信息。而且不晓得怎么回事，那个教会后来就整个的 message 变得是非常的阴柔，非常的女性化。为什么教会的总是阴盛阳衰？因为几十年传福音的人把它传得非常的女性，很柔，总是讲的是怎么爱什么怎么的，他原来那个刚阳之气不见了。耶和华的军队为主征战 the church militant the church triumphant 不晓得怎么不见了，就是教会不敢说话了，不敢说我们要为主在这个地方刚强，说真理必定得胜，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等等，这些 message 就消失了，就只是想到说怎么样使人心中舒服一点，平安一点，所以要把它讲得非常非常的温柔，以至于弟兄就越来越少。那这是我们要做检讨的地方。在恩典中刚强征战，这个是上次跟大家讲过的一件事情。就约书亚记跟我们看到说，虽然神应许了，但他所应许的是说，你若听我的话，我就与你们同在， 至于你自己呢，你还是要把这个脚步踏出去，凡你脚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还是要跟敌人打仗。所以恩典并不表示说你不需要打仗。那如果说你有 struggle， 你说我在跟某一个罪在打仗，或者是跟一个外面一种邪恶的环境打仗等等等等，你就生活中遇到不顺的事情，那个是自然的世界啊。信耶稣的人不会说少受一点灾害，但是神给你应许，你如果真心顺服他的时候，你会得胜，因为我与你同在，而且叫你别害怕，刚强壮胆，必定得胜。耶利哥那一次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因为他们照着神的旨，你看他那个很有趣啊，神给他们非常详细的指示啊，前面几天要怎么样，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干嘛，他们真的就一字不漏的照着那个去做，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么一呼喊，真的耶利哥这个坚固的城垒就倒下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约书亚有传递神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不要取那个当灭的物。这一次耶利哥这一次攻城战争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神列为是当灭的物，当灭的物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归神的，你们不可以拿的。然后有告诉他们说，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本来是祝福的，但是如果有人去拿了之后就从被祝福的变成被咒诅的。那结果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情，怎么知道呢？就是后来他们在打一个小小的城市，比耶利哥小很多的一个爱城的时候被人家打败了。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你们中间有人取了那当灭的物，这样子因此而变成被咒诅的。那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后来找出来是亚干，他就藏了这些东西，那最后就说要把这个罪从你们中间除去，然后就把亚干跟属于他的人跟物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打死了之后把那些石头堆上去做一个堆，然后做一个记号，这样子把那个罪除掉了之后，然后他们再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很大的胜利。打爱城那次神也给他们一个很详细的 instruction， 怎么样诱敌，怎么样包围，最后怎么样得胜，就是要他们 follow every detail， 顺服到底。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我们是一个爱心的团体，很包容别人，还是说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因为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好像他是一个很圣洁的团体，有这么一点，才就一个人嘛，就亚干一个人，那怎么会连得到这将近200人的事情呢？可是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连累，全族就受累。我这边写了一段。就是我们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他非常的有爱心，他跟税吏妓女一同的坐席，可是以色列人却因为亚干一个人而全族受到连累。那么我们现在的教会应该是包容罪人像耶稣那样子，还是说应该要保持圣洁，把罪从我们中间完全除去？如果我们过度强调包容，就是说我们教会就是要爱心，不管怎么样的人都非常来，如果来了在教会里面谁做这谁做那个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时候，我们要爱心，我们要包容。就像你如果讲人家不好的话，你难道自己是全好的吗？你拿起石头打别人，那别人也拿起石头来打你，不可以论到别人。所以别人讲的是这样子，过度强调包容之后，教会就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一个场所，以至于失去能力，跟那个以色列人一样，他受到连累，有罪他在他们当中就能力失去了，败在敌人面前。但是如果你光很强调圣洁，就有些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教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圣洁，什么什么都不可以，那这样子教会就在这个社会上，这21世纪的这个世界，你孤芳自赏，非常的封闭，人家更不要来教会，以至于在这世界上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一个组织在那里，你那个接触面跟影响力就不在了。那弟兄姐妹神的恩慈与严厉，看嘛，恩慈与严厉，教会的包容与圣洁，这真理有它的两面性，都是同时存在的，只要我们懂的话就知道说怎么样说让它同时可以实行。 神有慈爱，也有公义，有恩慈，也有怜悯。那教会有包容，也是有圣洁。教会的包容，我们以基督的爱来接纳世界上所有的人。你说，我们教会接不接纳同性恋？当然接纳。教会赞成不赞成同性恋？当然不赞成。你说不赞成的话，是不是就不准他们来教会？当然准他们来教会。还是要以神的爱来爱他们，但是并不表示说同意他们的行为。教会必须要包容世界上所有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但是一旦成为神的子民之后，就要把自己来分别为圣。照圣经的话说，就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神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说教会要面临一些难题啊。我们教会以前出过一件事情，有位姐妹她来教会，来了好一段时间，没有结婚，后来说要跟人生个孩子，真的生了一个孩子，就怀孕了，但是没有结婚。但你说那教会这时候要怎么办？是包容她说，没有关系，我们要以基督的爱来包容她，还是照样的爱她，还是说这件事情要说出来，说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包容跟圣洁了，还是包容，但是要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做得不对，然后要问问他愿不愿意说在神面前有个悔改的心，然后就有一些限制上的一些措施，生了孩子之后过几个月再把他带回来，在这个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团契还是要爱他，要照顾他。就教会他到底是一个圣洁的团体，他就有神的原则在那里面。但是你如果不了解说这些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应该全部的爱他，也不要跟他说什么对啊错的，你们谁没有错呢？然后就说那就全部都接纳，但是你要注意他是圣洁的，但也不能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就把你全部赶出去，永远不让你回来，不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他有恩慈有严厉，他有慈爱又有公义，那他的所以属他的人就会表现出这些特性来哈。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征服迦南地的这个道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完，就是就算讲完的话也我保证不是每个人都 agree，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有问题，因为特别是约书亚记，我为什么说约书亚记有点难，就是你在读的时候就常说神要他们进攻耶利哥城，进攻爱城等等，要把那个其中的居民全部都消灭掉，你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看到说神要他们把这些人都赶走等等，然后有人就有一连串的问题，有一个问题问的还比较简单一点，说那你们基督教的神他是不是很偏心，他为了给他自己的选民地方住，就把那些迦南地的原住民就把他们都赶走了，那是他们老家也把他们赶走了，然后就为的是给以色列人可以住进去，那说是不是神就是这样做了一个很偏心的一个选择？那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其实里面都有很明确的答案，就是说不是这样子。神赶逐迦南人不是为了要给以色列人地方住，这个在申命记有这么一段，我给大家很快的读一下。这一段的这个背景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说自己臭美，还以为说你们自己非常的好，神特别要恩待你们。”所以申命记第九章四到六节这样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所以是因为神用以色列人做他审判的工具，去审判那些为恶的亚摩利人、迦南人，是不是为了说要把以色列人装进去就把这些人腾出来，而是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恶了。你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在 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过，你大概都没有看到过曾经出现过这么邪恶的民族。嗯，因为普通就是再恶的人的话，他们大概都不会说害自己的孩子。那个时候的迦南人有一个很恶的风俗，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烧了，献给他们的那个邪神。那还有一些奸淫方面的事情，我不必讲那些的 detail， 但是那是一个相当邪恶的一个时代。所以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你面前赶出去等等等等。说啊，你不要误会了，不是因为你多好多正直多有义，而是因为说那个地方的人太坏了，神借着你们的手来审判他们。那第二个就是神让以色列人杀戮迦南人，这样做是不是啊太过于残忍啊？那同样的是因为说，因为这些人是神的灵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得到了刚该得的审判。然后神有给迦南人一段悔改的时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六节那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应许，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得到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但是不是现在 not now， 还有好几百年的时间说到第四代，其实有好几百年，说到了第四代他们会回来，他们会从迦南地回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还有几百年的时间，神给亚摩利人为他们的罪悔改的机会。但一直到以色列人的军队过了约旦河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悔改，所以神给了他们充分的时间让他们来悔改神不轻易发怒等等。我现在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大部分人有的这个问题你抓到关键的时候其实他很容易明白，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关键的时候，你就怎么讲都讲不通。这个关键是这样子从人的眼光来看跟从神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是人，我们看怎么看呢，就看这一生，人到死了就完了，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得在我这一辈子当中实现。如果说到死的时候那个恶人没得报，或者是善人没得好报的时候，就是不公平。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看，神他是生命的创造者，他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生，他看到是永生，人死后还有审判，死后还会回到神面前来为自己的这一生在神面前接受一个公义的审判。这是第一个，就是今生跟永生的一种看法的不同。那第二个就是那个全面性跟片面性的看法的不同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如果你只是看今生的来说的话，我们人觉得说什么是善报，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是善报？你说一个人他如果做很多的好事，他要得善报的话，他应该得到什么？要长寿吧如果他短命就是没有善报吧他做这么多好事，什么这么年纪轻就死了，所以要长寿吧，还要应该给他点钱吧就好人的话应该说财富方面或物质方面应该得到一些好处才对，如果他做了这么多好处还是这么穷的话，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得到善报。就我们看那个善的回报的时候比较片面性一点，就是跟整个人类的文化有关系，但是神的他所看到的是全面性的。那你说使徒保罗他有没有得到善报？你说他好可怜，他一个人孤家寡人的，他到死也没有成家，然后这么爱主这么为主去做工，又被人打又被人关的，最后还是殉道，他到底是有没有善报呢？应该有善报吧，那他到底是报在哪里？就神造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有人有身心灵嘛，这是全面性的。神未必会从这个肉体的 或物质方面来回报，但他会从其他的方面，心灵的，人看不到的地方，或者关系上的，全面性的，你虽然看起来受苦，但是其实有无比的满足等等，那这只有神跟那个人知道。讲完这个之后，稍微跟大家说，我事先有说过一句话，就不是每个人会 agree 哈，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当神叫以色列人除灭迦南人的时候，神是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不是从人的眼光。然后这毫无疑问的，大部分的迦南人是接受了神的审判，但我们就会有个问题说 How about the babies？如果有那些小孩子，很小的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啊等等，说这么多人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是无辜的人吧，甚至大人当中可能也有些人他是一辈子都做好人的，那如果他们因此而也死的话，不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吗？就是你再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一点，其实第一点就好，就是这个今生跟永生的这种看法，神是生命的作者，他给了我们这些生命气息，每个人当他把生命气息收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保罗他会说，我离开这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他是有个属灵的眼光，他看到说将来还可以与主同在，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那如果神把就是 assume你觉得说有无辜的人在，那神所做的动作只是说将他们招回去与主永远同在的时候，你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觉得说他们很可怜很冤枉，他们只是归附到生回到慈爱的神那里去，以后还有永永远远这个永生。但是如果你这个永生你只是口里这边说，但你心里从来不真的相信有永生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会成为你的一个绊脚石。因为你总是说这今生他们好可怜，或者是你从一个人道的，你这个你是所谓的人道基督徒，因为你觉得说这个宗教信仰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世界上人怎么样过得更好，那这个人他冤枉死了就是没有过得好，你跟神就有一个 big issue。 我大概先讲到这里，我已经说过了，你们不是每个人会 agree， 但是这个道理要明白的时候他很容易明白，就是看你神所启示的这个生命永生大家能不能够根深蒂固的接受。当你真的信服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不少的问题可以解决。你所有看这些啊，他们搞出来这些 argument 都是 based on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assumption，就说我们人就是今生今世，如果今生今世有人被冤枉了不公道了，这就是神没有把事情弄好，所以就因此而反对这个神。但是就是他们不相信永所谓的永生这件事情。稍微讲到这里，这个爱情之意我就不多说了。他讲的一件事情是会连累的，就说可以让一个人连累整体的。那他在那件事情就是就亚干嘛，就这么多人里面就他一个人，他拿了所谓的当灭的物，所以他自己变成当灭的人哈，跟一切属他的都被灭。这当灭的物他就拿了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士拿就是加勒底，就是巴比伦那边的衣服，漂亮。那常常这衣服上的装饰都是有些邪教色彩的，那金子银子他藏起来了，埋在他的帐篷下面。那结果就这件事情是一个连累事件，最后要把这个罪除去的时候，就是把亚干还有他一切属他的都除去。当罪从这个团体中除去了之后呢，那他们就好了，他们下次去打那个爱城的时候就得胜了。那弟兄姐妹，这是神也是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团体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团体。这不是说大家都是一干二净的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那边干干净净的人，都是蒙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人。但是必须是对神所顺服，就是你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动作，必须要在这个神的面前来做出来。就我们是属于神的，靠着他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群人。 但要顺服神的神的话语啊。那后来那个雅干死的那个地方叫做雅各谷，那个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这个取了当灭的物成了当灭的人，这个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因为在生命记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去到哪里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做的啊。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不可贪图，不可收取，等等等等。说可憎的物，也就是当灭的物哈，可憎的物你不可以带进家去，这雅干带进去了，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结果这件事情就应验在他身上。这个爱城之役细节我就不讲。这畸变之魔是这样的，那些畸变人不是去骗他们嘛哈，就故意把那些粮食啊什么弄得发霉了，就说我们走了好远的路等等。那中间有个关键就是圣经特别讲说，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然后就答应了他们，就跟他们立了约。那这个约一立下来之后，即使是错误的约，在神面前也 binding， 也有用的，就生效。最后他们变得说，必须要去承认这个在错误之时所立下的这个约。你如果读到最后后面的时候，讲到列王的时候，那个扫罗的儿子后来为什么会死呢？跟这畸变人很有关系。因为扫罗做王的时候为以色列人发热心，把这些畸变人全都给杀了。可是这些畸变人是不能杀的，他们虽然骗了以色列人，但是他们跟以色列人立了约的。结果扫罗跟他的后代，就他那些儿子们，他儿子后来都死了，就是因为这件杀畸变人这件事情追讨他们的罪啊。南部跟北部的这个战役我就不讲这个细节了。就北部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夏所，那这个是近代算是颇为文明的一个世界文物。我没有去过以色列，大家如果去玩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文物保留区，就在以色列的北边挖出来，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古迹啊，这个夏所。好，在第十四章啊，请大家翻到你们圣经约书亚记第十四章。请看第十四章第七节开始，我读一下。这一段话是一个叫做加勒的人啊，大家可能记得他，他是跟约书亚一起去做探子的那一位。这个时候加勒他对约书亚讲话，第七节，十四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是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这句话是一个 key sentence 啊。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又出现了啊！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哈。那个老的翻译，那个 King James 说，就是说 Give me the mountain 啊，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许也可以翻成然而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是加勒讲的这些话。弟兄姐妹，就加勒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会比较有点感受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听了大概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啊。就是一个85岁的人，他还可以说这样子的话。他说我现在还是强壮，我当日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不行了，我年纪大了。我年轻的时候可以 一口气吃三碗饭，然后都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现在都不行了。但是这个加勒他讲的话不一样，他说我那时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一个人他的心智如何，他的日子就如何，啊，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就是你老的时候呢还能够有力气，你的体力当然是 不如那个年轻人的，但是你那个内在的那个心灵的力量可以说比以前更加的强壮。然后因为你有这个强壮的内在心灵的力量，你还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为主征战，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啊，年纪大的时候不要提早报销自己。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像加勒一样，还是很喜乐、很有力量的为主所使用啊。有个小插曲，在第十七章，你们读的时候，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地分啊，分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族的人，就约瑟家的子孙就来跟约书亚 argue， 然后他们一开口就是口气很大，就说我们族大人多，你就跟我们这么点地。那约书亚就说啊，你可以到山里面，到哪里再去得这些地。那他们就有了借口说，那个山地太窄了。然后我们他那平地的迦南人有铁车，但是约书亚就鼓励他们，在第十八节哈，第十七章十八节，山地也要归你，虽然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就必归你。说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啊，就是鼓励他们，鼓励这个约瑟家。说还是要有信心来去争取这个未得之地啊。嗯，时间的缘故，这一点我先看到这里。最后我给大家做结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中所教导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生活中的产业，还有一个是永恒的基业，都是神给基督徒的。生活中的产业是要争取的，跟那个迦南地一样，以色列人继续要打仗的才会得到。如果你不去争取的话，它永远是你的未得之地。但是另外有一种东西叫做永恒的基业，是你一信耶稣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得到的，神无条件的来赏赐给你的。而这个基业是什么呢？就是要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够完全了解他有多么的丰盛，有多么的荣耀。那生活中的产业需要争取这个观念，我想我们今天已经看了不少了。就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未取之地，你也有，我也有。你说主啊，为什么我心里总是在担心事情，总是在担忧害怕？主耶稣不是给我有平安吗？那你这个平安是需要争取的。你看那个约书亚记有另外有个很重要，就是他们最后得安息，他们就大享平安。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把这个进迦南讲成是安息，他真的是安息，就到最后四境平安，没有敌人了。那我们心中的这个安息是需要用信心争取来的。还有你说，那我的家里的人好多还没信主的，那也是未得之地。还有你的这些左邻右舍，还有很多你这一辈子想做的事情，你想写的那本书，你想做的那个 project， 你想在事业上有所的发展，你爱主的话，神愿意你全部都得到这些，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丰盛的生活。但是要去争取，要靠着主的力量，有信心去刚强壮胆去争取，听神的话，神与你同在，你就可以得到。但是一个更大的是一个白白的赏赐，就是在基督里得到基业啊。约书亚记看的是他们怎么后来就分配这些产业嘛，啊，什么支派得到什么，什么支派得到什么。有一个更大的产业是称为是继承而得的一个基业。 我读一下，在新约圣经讲的说，我们在基督里，在主耶稣里面所得着的这个丰盛荣耀的基业，说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他的这个英文有个正确的翻译，就是说这个遗产也可以，就是你是神的儿女，神所给你的，白白得到的。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基业在后面，先给个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同样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在哥林多前书有几个经文可能弟兄姐妹更熟悉一点，是讲到神所给信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基业，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都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因为因信他，就白白的得到这丰盛荣耀的基业。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有一群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日子，也保守我们在主面前时常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接受圣灵的引导，明白神话语的奇妙，也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个顺服的心，顺服我们的神，顺服神的话语。求主祝福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